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一切的传统习俗还有一些观念，我们要明白这个祷告呢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神如何的动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呢是最超乎人的预料，他呢每次所说的话所给人的亮光其实一定是经过祷告的，所以他的传道也好，他的祷告也好，他怎样的跟门徒，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真的有祷告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讲说传福音还有祷告怎么样有关系呢？祷告是跟传福音有关系吗？当然如果我们快快的连接的话，当然要祷告啊，祷告人神动工，对不对？这样子。那今天的信息里我原本呢是想要把这个祷告特别是这个定时祷告跟这个传福音方面看有没有一些的连接，但是呢我就发现其实没有这么容易连。祷告是为了什么呢？祷告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是要拯救万民，但是上帝的心拯救万民的最终的那个目的原来是在他的自己的身上，对不对？他的关注是其实在自己得荣耀，神亲自得荣耀。那所以呢我们教会也好，我们祷告也好，祷告我们崇拜是一种祷告，我们做崇拜不是为了别人，对不对？我们做崇拜是不是为了自己啊比较靠近一点了？但是做崇拜呢最终是归荣耀给神，神在我们的心中照常显大。然后第二才讲说上帝爱的是谁呢？未得之民吗？非信徒吗？还没有信主的人吗？其实上帝爱的是他自己的子民，已经证实出来的。所以上帝爱的当然是自己的孩子们。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神，第二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神所关注的神的儿女们，然后过后呢我们才为这未得之民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会被拣选的人来祷告，对不对？因为上帝所拣选的，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度啊。所以我们讲说祷告跟传福音什么的关系，所以祷告呢是为了什么呢？祷告是其实首先不是为了传福音虽然神以他的国度为念神以他自己为念，对不对？但是这个传福音呢不是我们祷告或者做崇拜的那个中心来的，说真的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定义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这样假设，然后呢第二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受到很多的控告，因为有时候呢传福音没有心，传福音呢这么难我做不到，所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但是神首先呢在祷告里面所要彰显的是他要与我们一同和睦，那么他爱我们，他要看见他要我们能够先体会他。所以祷告呢是叫我们先有专心的心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活在基督里面，不是为祖先，是先得着主。所以我们说祷告为中心不是事工为中心，对不对？祷告为中心，神为中心当然呢我们祷告最终呢我们求主成就主的国度，但是这个呢是因为心被恩感而做的然后呢也因为你跟神之间恢复了关系，你更加刻意的也努力的明白主愿意叫你参与他的荣耀，来为这神成为他的器皿，甚至遇到患难遇到苦难也愿意为他而活，为他走下去。所以呢祷告是先要明白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以聚会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以小组为中心，团契为中心，这个的意思是一个告白来的。我们在活的每一个的信仰生活，我们过生活就算是忙也好，甚至就算是有点失败也好，但是首先那个优先程序要正确是这个方面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有一直有挣扎的话，上帝会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心那一定会向我们显明他一定会 慢慢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揭开出来，不然的话我们会知道我们在这个方面呢不只是会有挣扎，上帝也许可，因为上帝要我们全然的来到主的面前，活在他里面。所以呢我们讲到传福音，特别我们这个月里面啊，那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儿童营，我们为着孩子们的跟进工作祷告，孩子们听说都很开心啊，回家，那还有什么呢？下个星期有圣诞节，然后还最后呢，还有这个年轻的那个特会，这个方面三个方面呢，都其实需要很多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接触很多陌生的啊，或者是可能有好一些他们不想来啊，或者是他们来了第一次、第二次。他们很多人劝他们，所以他们很不愿意的，但是最后呢好吧，就来一下看一看。所以看可以得着什么，当然这个聚会当中也有很多神愿意得着的啊。所以但是在这个一切里面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啊，对吗？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祷告的生命，忙是一回事，但是忙是不是不要这么忙然后做祷告，我们就会这样想，好像我的信息是这样走向这个，但是不是，两个都要，两个都需要。你如果你能够忙得过来，是因为你的祷告撑托着，如果呢你忙不过来的话，换句话说你的祷告有点失败了。事工的需要呢，是有时候你看那个时间，那看那个时机，传福音的时间，传福音的时机呢不是等人的，有时候就这样溜走了，所以你要抓紧那个机会。你不可以说我这个时候我要安静祷告，我没有能力不能传福音，你这样做的话，很多机会，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就离开了，就这样走了。其实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有很多这种的事情让我们经历所以但是呢，这个就是教我们不得不要快点的把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定好然后把它弄起来。所以首先呢，我们看一看一些经文我们要学习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以前的老师们，以前的领袖们，教会历史历代还有以色列，对吗？他们如何的把他们的生活彰显出来，他们的信心他们怎样的有这样信仰的那个生活，他们是如何做的我们都会知道嘛犹太人他们是怎样的如何一天有两三次的定时祷告，连耶稣基督也是常常退缩然后上山祷告不代表说我们这里要找山因为这里没有山，对不对？但是呢找到一个角落头为什么这样使徒保罗也是使徒们也是，在使徒行传，我们一直看这个使徒行传嘛，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地方，所以我们看一看好吗？我们看一看，其实这个祷告呢，在使徒行传三章一节，这个是我们刚刚过去，上个星期所读的深切祷告的时候，深切的意思就是第九个钟头第九个时辰，彼得、约翰上圣殿去，那什么是第九个时辰呢？就是在要到晚上要献晚祭的时候，所以太阳要下了下山了太阳要西了的时候呢，三个小时之前。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把十二个钟头的那个白天白昼分成四个部分，所以三个钟头三个钟头三个钟头所以其实呢他们在白天里面有三个，第三个第六个就是中午，还有第九个那个时辰所以他们其实都在这个三六中午还有第九个时辰，其实都有祷告的这个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他们呢也有去到圣殿做祷告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他们去的时候呢有一点不一样可能他们是为了要祷告吗？当然也有啦但是我不相信他们做这个祷告是跟着一般的以色列犹太人犹太教所做的不是按照律法，因为不是按照律法了，他们去的时候呢是为了要接触相聚的人 啊，然后更有机会能够接触，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他们虽然是这样去，表示他们呢没有离开神的诫命啊，因为他们愿意贴近上帝的诫命，但是呢，他们不被这个神的诫命啊所捆绑。他们去的时候，看到啊，刚刚好就有一个乞丐在这个圣殿那里，对不对？所以呢，就马上跟他们就传福音。所以啊，各位有没有看见祷告跟传福音，对不对？没有说啊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他们也没有把传福音的事放下啊。然后看到有这个时机了，马上跟那个乞丐说，对吗？所以这个传福音跟这个祷告怎样并行？所以他们呢，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心啊，很清楚的一个眼光啊，就是为了传福音。但是他们祷告呢也没有取舍。我们再读多一个《使徒行传》十章九节跟三十节，这个是讲到使徒彼得跟哥尼流的哦。第二天，他们行入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五顶去祷告。那时候他们的屋子上面是可以走的哦，所以是有空间的。那时候呢，五层啊，第六个时辰啊，就是五镇，就是第六个钟头嘛啊，所以使徒彼得是这样做。所以使徒彼得这样做的意思呢，他真的是为了祷告，对不对？真的为了祷告。所以为什么他有这个祷告的那个生活呢？各位想，他有这个祷告生活是为了每一天纪念啊，有主，还有他有罪，还有他一切的软弱啊，还有一切的疾病需要得医治，对吗？所以不只是你的肉身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你需要啊分别一个时间出来祷告。因为人呢是倾向懒散的，所以有一个分别的一个时间啊，来补上去，来医治他。那三十节呢，哥尼流那个时候就见证说，第四天那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深切的祷告，又来出现一次啊，深切也是第九个钟头啊。忽然有一个人身穿柱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所以这里有一些英文的版本说，这个是他进食祷告，不是单单只是祷告。那换句话说，各位知道，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是很清醒的啊，你是谨守的啊，你不是那种昏迷有幻觉性的。所以其实哥尼流这里所要做的见证呢，是说我不是在幻觉啊，我不是在好像要找一些神迹奇事神神秘秘的东西啊。真的有一个人身穿白衣的就出现在我面前，不是身穿白衣，是穿上一个柱光明的一个衣裳，就在我面前出现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真的我是很清醒的，真的看到啊，有主想要一些话要对我说，所以他才请人去接啊，就是这个约帕就去接这个使徒彼得啊。所以这个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说，哥尼流呢，他是虔诚人，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常常跟着这个以色列的一个习俗一样啊，有做定时祷告，或者说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祷告。我们再读多一处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那可能在那个时候啊，听说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有一个犹太人的会堂，你需要至少有十个人才能够成立。那个时候在腓立比，可能这个城呢还没有这个就是会堂出现，不是很多，所以很有可能他们来就是他们愿意啊，就是有一些人相聚啊，他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祷告地方来做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崇拜了啊，愿意听。如果有任何的一个老师跟他们说啊圣经的话啊，然后呢听了，然后就一起祷告这样子。所以而且呢很奇妙，都是女孩子啊，都是妇女姐妹啊。那可能那时候呢弟兄可能比较冷，或者是说可能那个地方只是为了姐妹而有的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是只有姐妹的话，换一句话说，连使徒保罗跟希腊他们是不管 任何的一个习俗啊，就是为了传道，为了传福音啊，所以去。所以各位，他们去啊，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为了祷告，但是呢，也其实没有忽略过这个传福音。所以其实两个都在一起的啊，但是呢，也不是说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啊，一起啊，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并行的这事情。所以那时候他就遇见了啊，他们就遇见了。一个叫利利亚的，她是卖紫色布匹的那个妇人啊，她是很素来近前就爱啊敬拜上帝的，所以主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甚至请她去她的家。所以这时候呢，使徒保罗还有希拉就已经有一个基地了，对不对？其实有一间教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看的话，十六节我们没有读啊，那十六节又回到那个祷告之处。然后那个时候又找到了遇到一个使女啊，那个使女是被巫鬼附的啊，用法术来叫她的主人们来大大得利益的啊，财利的。那各位，所以他们又回去，为什么呢？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理解啊，定时的这个祷告，分别为圣的这个祷告呢，其实不一定是为了传福音，但是呢，这个传福音的事常常也在人的思想里面，对不对？所以呢，一起并行。对，祷告呢是可能会促使传福音发生，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传福音原来就在神的子民的心中的啊。当然，我们要与神和睦，那祷告就会促使传福音。但是呢，我们盼望哈啊，大家可以抓到这点哦。因为我这个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哦，我就发现，当然祷告，如果你要有安排程序的话，祷告再传福音。之前，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遇见人，如果我们看到有这个需要的时候，神有开路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放下，我们以为我们灵命不够，要多祷告才行，这个先放下。需要的时候呢，马上神在你生命里面会使用你，啊，就这样做。啊，如果你真的不够的话，所以你就反思的时候，过后啊，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啊。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上再多操练，所以我们看这个讲章，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最终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使徒行传六章四节啊，是讲到那时候教会的门徒增多了，有说希腊话的那个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说，我们的寡妇没有那个食物，所以你们做得不好。所以那时候呢，使徒们就说 OK， 我们兴起七个执事，充满圣灵的然后有智慧的然后呢，他们不能够忽略传道还有祷告的事情。所以各位，这里可以看得出一个地方啊，就是传道还有祷告的事情呢是不能够忽略的而且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第一点人们或者未得之名需要知道，我们传福音的人的生命已经降服于基督了。那这个呢是有一个理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各位大家看啊，为什么一个人的祷告生活要跟别人说啊？这使徒们呢他们特地要说，我们要专心以祷告和传道为念啊。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哇，你们很厉害哦！就祷告跟读经啊，其他全部的事我们自己做啊。有时会不会我们有这样想过啊？然后我要祷告，我要读经啊，我要关心主的话，我要分享神的话的。所以呢，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啊。所以各位，为什么要特别要说出来啊？有一个理由的啊。那如果我们回想这个摩西啊，摩西他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也是啊。每一个人去征战，只有他在哪里？他在山上啊，举起手，对不对？举手很辛苦啊。但是他一没有那个手一下了，哎呦，以色列就输了。举起手的时候，又得胜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领袖们，这个是特别说这个是没有办法反的这个事情，神特别要说。而且我们在这个四福音书也好，使徒行传也好。常常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使徒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呢，虽然祷告是一个私事，但是他也表现出来要说的。他跟大家说：“你知道吗？我要来罗马。” 但是我很恳求神叫神能够开路，能够到罗马。为什么他要特别说他很多的祷告？他对腓立比教会说，我一直为你们祷告，为以弗所教会写书信的时候也说，我为你们祷告，好像一直在夸耀他自己这样。但是其实呢，他所谓的这个夸耀是有理由的，因为要告诉人这个专心于祷告啊，还有传道的事情呢非常重要。人需要知道你已经完全的降服于基督了。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当你要传福音给一个非信徒的时候，如果你的生命要不要去教会也有或者是没有啊，你给你的朋友们亲戚朋友们都看，你有时候你一软弱，或者世界里面有好玩一点的东西你就不去了，那你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会相信你的福音，相信你的神多少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给他们看什么事情人会看到，会读到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传福音特别如果你是在这个方面，他们有一个教会了，对不对？有教会的领袖了，当然他们要提说，也讲说他们是全然要依靠上帝的。所以这个是要说出来的，没办法的事情，一定要讲，一定要夸这个事情。当然你夸的时候不是假的不能够就是撒谎但是这样说的时候呢，告诉人说主耶稣还有上帝他是主权的主，我们是要降服于他，我们是要顺服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祷告的。所以他们知道祷告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求叩门然后神就给我们，不是这样当然圣经有这样讲，你叩门就给你们你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但是呢，耶稣基督教导祷告的时候不是这么容易的祷告的时候你要怎样的与神连接，怎样不要担心，怎样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吧？所以有很多的关于祷告的信息耶稣基督有分享然后怎样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相信也相信主，所以把自己的祈求告诉主，然后明天的事给上帝，交给上帝，因为上帝必使万事互相效力，就算是不太好，感觉不太好，不是凭你所的那个心愿，但是主必定会就是叫你心服口服叫你明白他的主权对你对一切的人是最好的所以这个是为了要彰显所以如果要大家要祷告你有很多朋友但是他们听的时候呢跟你传福音，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你说哎呀信什么神都一样啦那你要告诉他们讲什么，你跟他说不一样，但是你还是有时候就软弱不去教会，有时候就做自己的事情，那他们怎么会信，对吧？所以他们说都一样啦，都是一样的就是来认识怎样行善，这些你用你的生命不一样，不一样这全然的交给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生命的那个变化才会促使他们明白什么叫做真神，对吗？那第二呢，就是祷告是为了使救赎发生 OK， 那使救赎发生，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叫生命成长各位，这个方面呢是刚才我们读到一个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栽种的浇灌的都其实有很多的努力，对不对？很多的需要，很多的一个竭力但是呢只有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那这里其实要说的是圣灵因为那个上下文，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说的是圣灵，所以圣灵的事呢圣灵需要圣灵来做什么？重生人的灵魂，这是无论你怎样的栽种浇灌都没有办法，对吧？所以叫他们能够继续成圣，甚至明白永生，然后他们的生命能够跟随主追求主，发现这个是从愿意到追求，对吗？赦罪之恩更新人的心怀意念，然后呢把神的国建立起来，毁灭撒旦的那个国度，这些是谁可以做到 我们浇灌、撒种、栽种，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不是说我们所做的东西没有用，是说圣灵必会帮助，也我们需要圣灵的动工，不然的话，可能我们做了，最后呢是徒劳的。如果不知道圣灵的工作的话，那这个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传道的时候或者分享福音的时候，有一点做错了，讲错了，我在传道的时候也有时候啊，我就讲错啊，回去才发现有一点不严谨的地方，那我就发现哎呀，没办法了，有点后悔了，因为也发现有点受伤害到人了。伤害不是伤害人的那些字句啊，是因为那个道不齐全的时候，那后面呢，他们就有点迷惑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圣灵，因为传福音的甚至传道者也好，我们要传福音给亲友们也好，有时候我们要叫圣灵保守也做工虽然我们有时候所传的不足，但是祷告求主使这一切万事物相效力，不叫我们的徒劳不叫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徒劳因为我们也不敢说自己所做的很伟大，因为一切所做的都是凭他的恩典而行，所以圣灵对吗？第三呢，没有人在他们自然的状态下真正的寻求神的各位，这个是我们需要反思一下因为各位刚才我们经文经文也有读过圣经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上帝的。哎，真的吗？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来教会他们好像是为了寻找真理慕道者对吗？但是圣经明明说没有嘛，没有真的寻找神的，那他们寻找的是什么呢？所以如果好好的看真正的来说呢，没有人寻找神，因为人都是寻找的什么？神所给他们的东西，神所给他们的东西。不然的话，好一点的话，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是神，只有神可以给他们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迫使，只有神可以给他们医治。还有什么呢？有些人很内疚，有罪在，所以他们寻求神要给他们罪得赦免，对吗？那这个也是不寻求神，因为他们只是要罪得赦免，他们不是要寻求神。各位会理解吗？所以人真的寻求神吗？所以各位想，有些教会一直关心的是怎样多传福音，怎样有多人怎样有多一点能够触动到非信徒的心，叫他们先来教会，叫他们先能够听到我们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教会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就完蛋了，为什么呢？因为把那个整个的中心转到人的身上，所以为了就算是为了洗掉他们的罪也不对。我刚才也说了只有寻找神，要神只能给他们的东西也不可以，对吗？只有所以为什么一个教恩间教会还有我们的祷告很需要，我们的祷告才会准确。原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要的是主自己本身，我要的是爱主耶稣基督你要的是什么？耶稣福音不是其他的，福音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已经降下来赐你这人耶稣基督了。那我听了没什么感动，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的祷告？连最伟大的爱子耶稣基督的那个需要也传讲的时候也感动不深，所以我们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所以呢，我们不是跑到先叫人能够体感到神的那个地方，我们乃是怎样把神的道、神的关注先把它弄对把它设立起来因为圣经明明说没有一个人，连一个没有，没有一个人明白，没有一个人寻求神的，所以我们需要上帝本身为什么需要祷告？因为上帝本身来把这个的意念一个一个的除掉，一个一个的 啊，那个灵啊，那个灵啊，遮住那个眼的啊，那个梁木也好，灵也好啊，刺也好，全部要一个一个除掉，叫人能够真正的亲自的看见，他们需要的不是其他的，那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那是一切的啊，你的生命的那个需要，也他就是那个好消息了。你需要的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不是一个后果，你需要的是与基督耶稣发生关系，个人的关系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所以呢，啊，那个《使徒行传》很轰轰烈烈啊，我们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对吗？然后呢，做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人第一个会想的就是，哇，诶，去教会不错啊，有神迹异能哈，啊，所以去教会看到这些神迹异能太好了。但是《使徒行传》过后呢，发生多一件事情，啊，不是逼迫啊，啊，在教会里面，亚拿尼亚、撒菲拉发生一件事情啊，他们欺哄了圣灵，所以突然间怎样，另外一个神迹发生了，啊，使徒彼得说一句话，他们倒，啊，再多一个人进来，再说一个，他们倒，哇，这个神迹啊，每个人怕得要死啊，为什么要去教会啊？去教会给人家定死，啊，判死嘛。所以神迹异能啊，不一定是叫人去教会的啊。神迹异能可能叫人更不想去教会，所以上帝亲自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教会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人，哇，就是看到然后得了什么东西这样。教会是要彰显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荣耀啊，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一切，他是高过的一切，我顺服于他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哇，整个教会谨慎过来，反而把使徒们和使徒们所传的道高举起来，啊，各位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样子来传道。第四呢，祷告是为了啊，在传道传福音的时候呢，充分意识到上帝的同在。是传的时候呢，啊，如果我们只是传一个道理，不行哦，需要有神的能力。所以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我们看一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所以这里有什么？有凭着他的显现，对不对？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所以审判的神的那个同在，还有他的显现啊。显现是几时啊？他已经显现过了，还有再来的那个显现，还有他国度的这个来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其实我们说真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做很多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不只是台上的，我们啊下面的牧养啊，还有传福音，很多时候有牵涉到这些东西的。所以这里说的啊，神的那个审判啊，能够激动人心，能够叫人扎心，叫人知罪，叫人能够知道自己需要耶稣基督，对吗？就是传福音。然后另外就是上帝的关心，我再说一次，上帝的关心呢，不是在其他的，就在他自己身上啊，不是在他的儿女而已，也不是在未得子民而已，在他自己的国度，在他自己的显现，在他自己要再来的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呢，不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常常祷告的人会知道，哎呦，这个传福音哦，何等的重要。第一，我知道如果不传，我的亲友怎么办啊？对不对？他们的生死这些的等等一切，那注意会不会在我的头上啊？所以传福音很多时候是祷告的时候思想这一些事情。思想到永远国度的事情，所以会想到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个紧迫的事，然后也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所以可能是最后传了，我不知道啊。所以时间一有限，然后第五呢，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有安静、分别为圣、祷告的时间，以便能得到圣灵的亮光。所以这里呢所说的啊，我们在刚才的那个开头的那些经文呢，我们都读到有定时。啊，有分别出来的一个时间祷告嘛？那我我想在这个方面哦，如果要做出这个哦，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呢？啊，读经祷告，那分别为圣的一个时间啊，不容易。因为你一要做的时候，你的时间一天整天的时间一定会乱起来， 因为你要割出来哦，你特别要割出来，没有这么容易的，对吧？而且我们都忙，忙的时候我们也想，可不可以一面做这个一面做那个？我们常常这样想啊，拿这个手机的时候一面做这个一面跟人家讲话，所以拿这个手机的时候一面这个一面读经一面跟神，所以我们都已经在这种文化里面，所以要分别一个时间出来，我们就想，哎呀，是吗？这个时代还需要 quiet time 吗？还需要安静的时间吗？但是我们看回去圣经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是我们历世历代教会历世历代以色列教会所给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安息，我们的生命要有安息，不能够太过忙。但是呢，也是代表说，如果你不能够忙于神的工作的话，也是说祷告方面要加倍的，要提醒，要能够亮起红灯，要能够明白有些人不要这样做，因为太过属灵了，人家看到你读经啊，人家在家里的人看到哇，你很属灵啊，不要做比较好，我要做一个灵活的有恩典的一个人，有没有这样但是说真的，所以刚才我说嘛，第一点的时候就说了，为什么要表现出来，你告诉家人，告诉你的亲友的事情啊，他们需要看到的。如果他们没有看到也没有体会到，你的生命完全是要基督化，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们怎样能够认识福音？他们也很难相信基督信仰哇，多么的真，多么的特别。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是不只是就是圣经明明说耶稣基督也是自己上山祷告，对不对？而且真信徒呢，本身不喜欢太多的拉拉扎扎的事情，喜欢安静，要安静。专享信息的人或者是预备小组的领袖们可能在这方面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需要预备信息的时候呢，不得不要安静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知道哇很紧张因为很多时候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所做的所以常常在祷告。但是呢，各位也有想如果我们去小组的话，很多时候如果只有听就没有意思了如果你要参与小组，你可能也要预备分享，也预备心不要受伤因为人在的地方一定有受伤的地方，所以需不需要安静预备心要去教会也是教会有聚会有肢体的地方要预备心所以这个方面需要与神之间亲密的事情。使徒保罗也是他临死之前也是告诉就是告诉他所写信的人把那个书卷带过来，因为他常常要读。而且这些呢我们要知道，忙我们是永远会忙的，对吗？有没有越来越少忙的新加坡好像越来越忙以前我在好久以前因为现在选职嘛，以前呢是上班的时候好忙一个人要做很多东西，我以为是我以前的时代现在听了哇，现在的人更加忙，更加比我更忙所以呢哇，自己不能够就是休息太多，所以甚至做全职的也是要努力所以忙于什么呢？忙于专心主的道还有祷告。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祷告呢，经文怎样说呢？我们分别为圣的时间为了什么呢？为了得到圣灵的光照这个应该是光照不是照亮我翻译错应该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这个方面呢，各位有没有，你祷告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呢是为了要听到上帝，要得见神，其实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你明白主的道，明白主要效法耶稣基督的事情，越来越多临到你身上。但是祷告的时间呢，各位也不要以为是你的一个操练而已，祷告的时候是上帝能够将他的话对你说的，不是神神秘秘，不是奇奇怪怪的因为如果你读一个经文你听一篇道，你没有祷告来听，求圣灵帮助你来听，跟你求圣灵帮助你来听又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呢？你会听到一些光照， 一些 illumination 啊，我们传道的人哈，我们读经的人也 reform 的哈，归正的，特别在这个方面谨慎。传道的时候呢，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严谨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本身有圣灵的光照，你可以这样读，没有意思，也没有味道。但是你靠圣灵读，来理解，来理解神的心意，来理解神的教义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光照就出现。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我们看马太福音6:11-12，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主导文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一次我就讲错这个信息啊，讲错给一个人，我就说日用饮食不只是只有口里面的食物嘛，对不对？天天的那个饮食嘛，我就说也应该有灵里面的一个灵里面的需要嘛， spiritual food 嘛，属灵的面包，属灵的那个饮食嘛，对不对？应该有这些嘛。但是我发现我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少了神的话里面的一个能力，因为我多加了。怎么意思呢？各位想，赦免罪过跟地上的那个食物哪一个重要？灵魂重要还是我们肉身重要？当然是灵魂重要嘛，对不对？赦罪之恩更重要嘛。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本身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把我们日用饮食放在前面，不是放在后面？各位没有想过我们开头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愿人尊你名为神，天上的父，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阿爸父，有一个关系了。但是如果你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你的生命里面会怎样？有一点硬起来，有一点不能够明白。虽然是心里面头脑是知道，但是心里面不能够体会他爱我，他关心我的一切，他体会我的一切。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方面叫人要明白每一天的那个需要，就如同在出埃及在那个旷野40年的时候，每一天你多拿也没有用，少拿也没有了，就是你天天的那个玛拿，每一天40年里面上帝供应你，每一天的那个你所需要的饮食，地上的需要，你肉身的那个需要，你的心灵，我不是讲灵魂我不是讲属灵你的心，可能有时候你的情绪的需要，神会供应你。这是为了什么？为了叫你的心先产生感恩，为了叫你心先跟上帝和睦。那时候呢，你求主啊，赦免我一切的罪过，也没有大可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所以各位，我们读经的时候，我的意思，把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主有时候呢，我们太快了，读一个经文，没有经过祷告；我们有时候听一片信息，没有经过祷告；如果我们有时候呢，明白主的话，没有经过祷告，所以呢，太快了。但是主呢，是慢慢。渐渐的在祷告里面你才能够慢下来，你慢下来的时候才明白其实上帝要我们跟他的关系先恢复。所以最大的祝福呢，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然后另外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才是传福音的成功，第三个祝福才是地上的那个安康，这些等等过后才会明白的，对吗？如果主没有叫我们体会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明白？所以其实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心是叫我们全然的能够体会到，也能够把我们带得更高，把我们提升得更高，所以他才这样写。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没有祷告，没有就是圣灵的光照，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可能以为自己懂，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有很多的亮光，在于你严谨，你健全看神的话的时候呢，你得到很多。第二，神设立了第二个因果性的那个方法，这个我不懂怎样翻译就是上帝设立，上帝案例有 God ordained secondary means 就是不懂怎样翻译，对我找了很多但是这个的意思是说，上帝有他的心意，但是他愿意因一些手段或者是一个方法来成就一切。 所以我们的祷告，比如说我们的祷告能够成就上帝的美意啊，我们祷告能不能够改变上帝的计划？当然不能。但是上帝会不会用我们的祷告啊？会。上帝就是要我们参与他的荣耀。上帝可以不要用我们，但是上帝愿意要这样做。所以而且呢，如果我们不祷告，可能那件事情上帝就不成就。因为他就是要借着你的祷告来成就那件事情。这事情啊。所以我们看提出经文，连耶稣基督他要成就上帝的救恩在十字架上啊，他也讲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原来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个旨意是不是上帝原来最终的那个旨意，要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把他干掉杀掉，不是这个。原来这个是一个 secondary 的啊，就是第二的因果来成就他完全的旨意。所以上帝呢其实是鼓励我们要祷告，这个刚才我们有读了雅各书5:16-18，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这世界上最义的人是谁呢？最公义的就是耶稣基督了。难道他的祷告没有被应允吗？所以我们要反思什么叫做祷告的应允。不是你要的都得，乃是按着神的心意了，你越来越明白他的，你所求的凡事都上帝都听。所以但是这个也是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呢不要没有圣灵，不要小看有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多专注于真理的时候，我们同时间要在真理方面领会有圣灵的功效。如果我们专注于真理，圣灵其实更大的工作才对。所以不要认为讲真理就没有圣灵。其实圣灵因对的真理，正确的健全的真理讲的时候呢，它的功效应该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也是有时候要谨慎，我们刻意要谨慎，这个不是自然的事情。因为有些专注真理的人呢失去了生命啊，这是也是实在的。但是神应许我们他的道如同蜜糖一样啊，甘甜，有很多的光照啊。所以因为圣灵呢在传福音的事上也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传福音身上我们也会祷告啊？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圣灵给我们力量，装备我们，也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胆量的时候给我们那个勇气，也是会有的。第二，我们祈求上帝的道和传讲并圣灵的能力的证实啊。我们多读一个经文啊，《使徒行传》4:29-30，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神仆耶稣的名行出来。那这里呢有两件事情啊，就是当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神的道。因为神的道啊，如果你传福音信息越来越啊，就是贴切啊，针对啊那个传福音对象的那个需要的时候呢，大有能力，没有一个人会能够推诿啊，可能会有点冒犯，但是不要从你身上冒犯，从神的话冒犯他，叫他知罪，叫他明白他需要主啊，这个。但是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神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迹奇事呢是为了那时候使徒们哦的那个传道啊，所以要证实他们所传的道，对吧？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呢是特别的神迹奇事啊，这是为了主的道。但是呢这里很重要的地方呢，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祷告，有一个理由。这个之前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原来上个星期牧师在这里传的嘛，就是那个乞丐他瘸腿起来了，得医治了。那为什么使徒们因为这件事情然后被抓了逼迫了但是他们因着他们的那个胆量，所以祭司们他们也放了他们。哇，这个神迹啊，其实他们就发现哇神迹很重要啊，所以他们也祷告主， 我们传道，但是主自己证实，这需不需要啊？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不是传特别启发性的启示性的道，但是我们要传耶稣基督的道。很多时候对非信徒来说，他们需要什么？你传了很多，他们说真的需要的是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真实，上帝对他们有一个感应，对吗？最终了，他们明白很多了，他们没有感动也好，对不对？但是至少他们有一个感触，不一定要神迹，不一定要外体的，但是就是要有一些体会，对吗？我不知道怎样说这个体会啊，但是这个体会是我们要祷告。我们比如说我们祷告，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爱你的，哇，然后他就做噩梦，然后再呼求耶稣基督，哎，耶稣真的给他平安了。然后第二次呢，他不要听了，哎呀，可能凑巧了。那是发生在这个黑暗多一次啊，在做梦多一次啊，做噩梦多一次啊，他在呼求耶稣基督的名，哎，他又在经历了。我的意思是说，各种各样的方式啊，但是有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为了什么呢？我们所分享的福音，他们能够经历。但是这个是我们人不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呢？如果你做得到的话，慢慢你就发现你不需要上帝。但是福音呢，是上帝的大能来的，你真的有得到果子的话，也不是你的什么的功劳，原来是属于主的。我们在传福音传道方面呢，真的很需要主的恩惠、主的怜悯啊、主的工作、主的恩赐。所以各位会理解啊，为什么他们这样祷告啊？所以呢，我们同时的啊，最重要的是主的话本身来感动，但是求主啊，因着各种各样，所以我们很多的祷告，对不对？各种各样的祷告，我们都有为孩子们的，会有些病痛的，我们祷告，为什么啊？他们能够信，然后呢，他们能够经历啊，他们能够靠主啊，甚至啊，并没有得医，他们也可以靠主啊，这是另外一个的，对不对？并没有得医，主有主他的主权，但是主他自己能够做 ，OK。所以最后了，这里呢有一些传福音的祷告题目啊，这是我从网上就拿来的，所以我就就是分享给大家一下啊，有一些的次序，那这些是我们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了啊，一些第一呢就是给人对上帝正确的认识，可能人对上帝的误解是必定会有的啊，有很多的误解。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也说我们要全然的投靠主，让人知道我们的生命跟别人的不一样，我们所跟从的主他是独一的，也唯一，不是只是唯一，他是值得我们献上一切的。所以你献上一切的时候呢，但是你的生命哇，不得就是有点不甘愿不喜乐，不行嘛，你把生命全部的全然的时候，但是又很喜乐，给人的感觉就是什么把一切对上帝的那个误解的那个事情啊，因为他们有罪嘛，因为罪的一个影响力，所以他们对上帝那个认识一定是有一个理解的啊，可能上帝是圣洁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哇，上帝圣洁怎么能够接触，要把这个东西挪掉。所以第二呢，我们祷告的事情，求主让有时候就是不是有时候主呢就是很奇妙，在圣经里面他所做的十字架，这不是很软弱吗？不是，是他的爱，他没有办法救自己，不是，是他愿意，他的爱心，但是他可以，他的能力啊，他一切的能力，他无罪里面在这个十字架上来赎罪，所以有这个解释，他耶稣基督他是自愿，但是他有能力啊，他的微弱里面是为了要理解，这是第二个啊。所以神既有能力又有爱心，但是既在能力又在他的微弱上来显明出来啊。还有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啊，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呢，他们菩萨也可以啦，道教也可以啦，什么都可以啦啊。所以那时候呢，盼望他们能够理解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生命啊，这样。然后第四呢，就是 人可能他们以为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了，盼望他们继续认识，因为耶稣基督每一次给人的一个感受就是以为认识，但是最后原来不认识，他总是超越我们，他是总是给我们惊喜盼望这样子，心里面他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感动。然后最后呢，原来福音不是其他的，不是给医治，不是给你开心，不是给你任何好处，乃是叫你的罪里面得救，罪得救。所以简单来说是这样，罪得救，我们真的需要罪得救吗？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救我们的吗？不是陪我们的吗？是救我们的吗？所以我们慢慢理解，我们明白福音的那个内容本身，我们也盼望听到的人，听到传福音的人，他们能够准确的也健全的理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主保守每个人我们所认识主的道，求主在我们的心中里面动工，我们对传福音还有对祷告方面，我们求主赐我们光照，你亮光，叫我们明白，也心里面产生一个追求寻求主的心。求主帮助我们愿主的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发出一个求恩求圣灵光照，在你的话语上我们反而受感动，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借助我们的生命，也借助我们的口来把它分享出来我们为这我们这个的聚会，也为这我们教会像一个使徒行传一样，有圣灵带动一个教会来传道一样，求主成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